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玛丽姐妹，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。
姊妹们，主日平安，十分感谢神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能够再次来同心的敬拜，来聚集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啊！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啊，谢谢国强弟兄和我们的同工们啊，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这啊敬拜的深处，非常美好的诗歌，非常美好的分享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高台和我们的盾牌啊！我们来攻读主的话语啊。约书亚记，我们弟兄姊妹请起立好吗？在现场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您在屏幕前面啊，可以的话也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啊。我们把这个章节书名也一起读出来，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到八节。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，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，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都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下约旦河中，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，按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，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，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。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就对他们说，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，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，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，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。他们把石头带过去，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，就放在那里。感谢主，愿神祝福工作的话语的人。大家请坐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主至圣的话语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盾牌。有主在我们右边，我们就必不致摇动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儿女们心欢喜灵快乐来到主的面前，要来敬拜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软弱，但主您却是我们的刚强。让我们今天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再一次有丰满的得着。主，愿主自己的圣灵来自由的运行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，也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，让他今天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，同蒙一个灵的造就，同得益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进入到约书亚记系列正道的第四讲啊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一个题目叫做信仰的记号啊。我们今天要来看两章啊，因为上一次内容比较多啊，所以呢我们看第四章和看第五章。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神行了一个大的神迹，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祭司抬扛约柜 走在以色列军队的前面，那么他们把脚伸入到水中，他们把脚伸入到水中的时候，那么在上游远远的，在那时候神就让约旦河水立起成雷，对他们信心很大的考验。那么他们也经历到这样一个神迹，最终站在河中如站在干地一样，以色列200万人浩浩荡荡的这个大军，耶和华的军队就这样的过去。今天我们要来思想，首先来思想刚才我们有读了这个圣经，跨过约旦河之后应该怎么样呢？一鼓作气，是不是啊？冲啊啊！这个叫做啊，什么一将胜勇追穷寇，虽然不是穷寇，但是后面我们会给大家看到以色列人这个迦南人的心已经消化了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就赶快打。哎，没有啊，后面神让他们做的事情似乎好像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让他们都做了哪些的事情啊。首先第一点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蒙恩的记号啊，这四个方面我们都给我们讲到是一个信仰的记号啊，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。第一个，神跟约书亚说，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，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啊。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们他们抬着约柜是一直站在约旦河中的，水在上游立起成雷，可以讲过这个约旦河，如果这个大水一下子下来，前不久刚刚我们看到在中国有这个大洪水，很多的堤坝很危险啊，甚至派这个救援的官兵要去抢救，这个时候是祭司站在河中，直到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，这些祭司他们才能够来把脚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已经都过去了，祭司可以上来了，抬着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，脚掌刚落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，仍旧涨过两岸，因为当时是约旦河涨水的时候。我们讲到上次讲到，当祭司们他们把脚踏入水中，那么约旦河在上游亚当城那个地方立起成雷，27公里的这个路程，离他们很远的一段距离。但是呢，虽然他们什么时候把脚踏进去，他们有没有犹豫，这个不知道。可是这个耶和华军队已经都进入到约旦河，都开始往岸上走了，这个时候神在那里已经计算时间了。神对约书亚发这个吩咐的时候，约书亚去传达神的命令给这些祭司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上次算过从上游流下来2到3个小时的时间，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场景。当然我知道神在那里有控制，但是不管这个土垒是完全的一个神迹，水就在那立在那里，或者像有人说好像是一个堰塞湖，是一个堤坝，是地震或者是滑坡等等把水暂时的堵住，这时候滔滔的这个洪水就冲下来，但是抬扛耶和华军这个约柜的祭司啊，他们就一步一步往岸上走，快到岸上的时候，这个水哗这样就已经流下来了。当他们脚掌落到旱地安全的地方，这水就从他们的身后就这样过去，大家可以想象这幅场景吗？这是极大的神迹。当他们脚落在水里，一开始刚踏入水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这个水就一下子都干掉，水流下来不会像一堵墙这样流下来，但水当这个堤坝决口的时候，却是像一堵墙一样的冲过来。当水断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，但是当他们都来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他们这时候真是亲眼的见证了水从他们的身后经过，仍旧涨过两岸。好，经历这么大的神迹， 圣经已经明讲，仿佛像他们过红海一样。那么神就跟约书亚说了，说现在一个支派选一个人，十二个人从约旦河里面啊，十二块石头，这是之前啊水过来之前，说把这块十二块石头怎么样，要立在基甲，以后我们还要更多讲基甲这个地方。对以色列人说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，你们就告诉他们，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在你们的神从前，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要给他们一个永远的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历史为证。那么还有一个细节，这个细节是什么呢？说还有另外十二块石头要摆在约旦河中，就是抬扛约柜的祭司所站的地方。也有的解经家说这两个是一回事，不管是不是一回事，我自己个人更倾向于还有另外十二块石头就摆在约旦河里面，祭司们所站立的位置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记号，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记得，都晓得我们曾经经历什么样的神迹，我们曾经蒙了神多么大的一个恩典。以色列人呢很特别啊，圣经里给他们八个字，叫什么？顽梗悖逆，应着景象，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吧？啊，就神给他们好多的这个恩典、恩惠，他们总是不记得。一到顺境当中，又远离神了。所以神要特别跟他们讲，当你们的后代已经都不记得、不晓得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每次一看见这个石头，提醒，提醒后代，提醒你们，代代相传，不要忘记神的恩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跟随神呢，也是有顺境，有逆境，也是有跟随神，有的时候近一些，有的时候远一些，也是跟随神，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经历了神大恩惠、大神迹，祷告蒙了神的垂听，在我们的急难当中神救拔了我们。但是也有的时候，似乎我们祷告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神怎么总是不听？我跟神求的是往东，神偏偏给我西边开了一扇门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心里面有点小不解，甚至小抱怨。让我们千万记得，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摆下一个一个一个的记号。这些记号是你跟神的关系特别亲近的时候，是在神垂听你祷告，不一定每次都是按照你所求所想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可能有的时候我要往东，神给我开西边的门，当我进了西边的门，我回过头去看，你会说还好神没有把东边那一扇打开，因为打开以后前面就是悬崖。哦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主可能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我们却知道神最终给我们的总是最好的，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在我们来带领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子女的时候，也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摆下这样一些的记号，让他们能够常常的记得与主的关系。我的女儿，我的老大还小的时候，两三岁的时候，那么她很想要一套这个过家家的 kitchen set。 其他小朋友啊，或者我们到 这个 preschool 去啊，看到都有那个女孩嘛，喜欢过家家啊，塑料盘、塑料碗，然后有这个假的微波炉啊，假的这个炉子啊，这样水池等等，他就很想要啊。那这个 kitchen set 很贵啊，如果你去新买新的很贵啊。我们说这样吧，我们马上呢有一个我们开车旁边的一个 neighborhood， 他们有一个这个 garage sale 啊 ，garage sale 就是这。但至少一两百家甚至更多啊，联合的啊，这个 garage sale， 我们说我们去 garage sale 逛一逛，很可能有，我们帮你买一个啊，这个二手的啊，那女儿很高兴啊，我们就开车去逛这个 garage sale， 看了一家没有，再看一家没有，那个 neighborhood 非常大啊，好多家都是草坪上面、车道上面、车库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就是没有。这个 kitchen set， 这个过家家的这一套啊东西，那我女儿呢，她就开始有点失望了。那我们自己也心中有点难过啊。哎呀，琢磨来之前就跟你祷告啊，这一路也祷告啊，怎么没有呢？然后我们就说呢，就这样回去吗？女儿说我不想回去，我想要 kitchen set。我说你来祷告好不好？两三岁的孩子，他说我不会祷告，我们教你最简单，你就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我想要 kitchen set 啊。哦，好可爱，现在有时候看看孩子以前的那个照片啊，尤其孩子这个马上要上大学啊，我相信学东长老他们夫妇肯定也是很有感触啊。回顾孩子那个小小的时候，很单纯的，他就在那祷告啊，跟着我们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我们还在车里面开着车，因为那个很面积那个地方很大嘛，开着车。祷告完了，我们就转过这个路口，转过路口以后，就看到旁边有一家 driveway 车道的尽头，摆在路边草坪上面，就是一套 kitchen set。刚祷告完，然后往前一走，一转。就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更奇妙的是，我们下来一看，上面贴着一张纸，写着 free， 一分钱不要，也没人拿啊。这个人潮汹涌的啊，很多人嘛，大家都在这里来这个买这个旧货啊。开春了，你说尤其我们北方那个冬天漫长啊，所以呢有点像个集市一样的啊，还有那个卖哈道的、卖热狗的、这个卖 burger 的那种那个车子也都来了啊，然后卖 lemonade 的、很热闹的，这 kitchen set 就摆在那里 free。 哦，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停在那儿，然后谢谢这个这个主人啊，在车道车库那边远远的打个招呼，我们就搬上去就回来了。哦，这一路感谢赞美主。然后后来每一次我们孩子在那儿玩那一套玩具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的感恩，就常常要跟他说，你要记得啊，这一套是神给的，你的祷告神垂听，神真怜悯。后来老大啊已经大了不玩了，老二也大了也不玩了啊，老三是男孩也不喜欢玩那个。然后呢我们的邻居啊，正好他那个有小 baby 啊，我们就是 toddler 啊，我们就也是免费的给他们，白白的得来，白白的舍去，他们好高兴啊，各种各样牌啊玩啊一大堆啊。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总会有这样一些的特别的经历，这可能是一件很小小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经历到更大的，甚至在我们的生死的关头，我们的信实的主，我们信实的神是如何的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如何的怜悯施恩，千万不要忘记。第二点，除了这个立约的记号啊，立石为记，把这个石头立起来，神呢在第五章还跟他们讲，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啊。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节就讲了啊，这个迦南的这个诸王，他们呢听到神行了这样的神迹，他们的心已经都消化了， 已经没有胆气了。这时候如果是一个啊人间的军事的统帅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也啊看到神这样的祝福我们，我们的士气也正高，那还用说吗？是不是就往前冲嘛。我们在陆军学院里面，以前在国内这个读书军训的时候啊，那个我们讲学那个单兵战术啊，我们这个教员跟我们讲，最重要的就是啊，一起要把我们的这个士气给振作起来。怎么振作起来呢？我们的这个教官身先士卒，哇，那真是像玩命一样。所谓猛虎下山，我是见过什么叫猛虎下山啊？远远的那个高地，然后上面是有阵地的，永久工事是在那个地方啊。虽然是往上冲，他不减速，端着那个五六式冲锋枪 AK-47，然后刺刀也这个打起来啊，真的就像疯了一样。那打仗就是要有这样的劲头嘛，对不对？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哦，那我们就跟着也有样学样的，然后冲到那个战壕里面，猫耳洞里面有那个草扎的那个人啊，然后就拼刺刀，当然那是假的了。但是这士兵就应该有这样的士气啊。神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呢？首先停下来，制造火石刀啊 ，flint stone， 要这个 knife。给以色列人行割礼，这件事情很麻烦。马上要上战场了，给所有的士兵做外科手术，哪儿见过这种事情？不可思议。约书亚也很遵命，为什么要行割礼呢？这里有讲，第四节讲啊，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，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，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。20岁开完的男丁，因为他们抵挡神，不听神的吩咐，所以这一代人倒闭旷野。新长起来的，他们在旷野当中就没有受过隔离，所以现在上战场之前要给他们行隔离。这下好厉害，那么多人啊，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这个外科医生可以做手术的，挨个的来做，做完以后还要在那里养伤，等到痊愈了。耶和华对于约书亚第九节说了一句话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。在神的眼中，神很看重一件事情，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30年，在法老的权下做埃及人的奴隶。我们已经几次和弟兄姊妹分享，埃及象征在恶者的权下，黑暗的权下，撒旦的掌管。神说，现在我要把你们分别为圣归给我，在埃及为奴430年那个羞辱要把它去掉，我要与你们重新来立约。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17章，神第一次来吩咐割礼，那时候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啊，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，我也必做他们的神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，你们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啊。英文新 雅各王版本 New King James Version Sign of Covenant 立约的记号，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，第二个记号。先不要去着急打仗，不是出于人的血气或者人的计谋人的勇力，最关键的是我们先跟神来立约，来重申这样一个约。神早就已经跟亚伯拉罕讲了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。亚伯拉那时候多大呢？99岁啊，有没有自己真正的这个啊凭应许生的后裔呢？大家都知道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他不相信，撒拉也不相信，但是神却已经跟他先讲了，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。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把脚掌插在迦南地的时候，神说我们先来重复这个约，不是你们而是我。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古代旧约的时代，两国两方两家若是立约，他们就去打猎，抓很多的一些动物来啊，或者是鸟类，抓来以后呢，一劈两半，就这样摆成两行啊，摆成两行以后，双方手牵着手从中间走过啊，两个国家，两个国家的国王啊，或者是两个世代为仇的家族等等，现在我们手牵手走过，我们彼此立约，我们和好。然后为什么要把这些的动物都劈成两半从前走过呢？谁如果违反了这个约，就要像这个动物一样。这是约的一个严肃性。约是一种 commitment， 是一种的委身，不是随便来的，是带有承诺在里面。但是神跟亚伯拉罕最初立的那个约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神让亚伯拉罕预备好了这些动物，然后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啊？睡着了，神让他睡着了，然后有一个火把从这个祭物当中走过，那个火把象征神自己。所以那时候神跟亚伯拉罕有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，只有他自己一方走过啊，这个无条件的约直到现在，直到现在你去看以色列，这个普鲁士曾经有一个弗里德里克大帝啊，德国的这个皇帝，他就问他的这个手下的大臣说，你们跟我讲说这个圣经是真的，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你们就用最简单的话跟我证明一下这个圣经是真的。那么他这个大臣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有智慧，他说，国王啊，陛下，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你，就一个字，以色列人。看看以色列人你就知道神是真的，圣经的话语是真的啊！我们的神何等的信实，一次一次把以色列神的子民带领归回，因为神遵守他的约。但是呢，神跟以色列人虽然立了有无条件约，但是也有有条件的约，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再看。那这个地方割礼之约乃是这样子，我们人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受割礼啊。男子受这个割礼，代表我们向神一个全人的委身，代表我们跟世界的一个分别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仍然还是有圣礼，虽然我们不像天主教那样七个圣礼，但是我们也仍然还是有两项的圣礼，我们的圣餐和我们的洗礼，不管你管它叫 Holy Ceremony 啊，或者 Sacrament， 或者叫 Liturgy， 或者叫 Ritual 等等，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有圣礼的，这是一个表记。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提醒。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有的弟兄姊妹说，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啊，我已经做觉知祷告很多年了，以前我刚信主不久，在我们教会当中啊，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啊，他呢很爱主，他是师班长的丈夫啊，师班长那位姐妹 也是他们夫妻都很爱主。我们那个姐妹叫 Irene 啊，我们女儿老大叫 Irene， 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 follow 我们的师班长啊。那么夫妻非常爱主。有一次师班练习的时候，礼拜五晚上师班练习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姐妹呢没有带那个谱架啊，师班长的丈夫，我们那个弟兄啊，叫 Ted， 我也可以讲啊 ，the first name 都告诉你们 ，Ted 弟兄。然后呢，他就因为他们年纪也比同学们稍微的大一点啊，他就来对那位姐妹就说了：“你为什么没有带这个谱架来？我们如果士兵上战场打仗，能够不带枪吗？”就直接说，哎呀，那姐妹说：“对对对，我下次一定要记得，礼拜五来查经，不但带圣经，还得带着我的谱架来练诗歌。”哦，我说这对夫妻真是他们好敬虔爱主啊，而且不怕讲得罪人的话啊，鼓励大家能够来敬虔的跟随，真好啊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泰德受洗，这个跌破我的眼镜，我以为他早就受洗了，怎么会他现在还没有受洗呢？他受洗的时候做见证，从水里出来。啊，换了一身干衣服，站在大家面前做见证。这个小伙子，啊，个子挺高的，啊，身体挺壮的。这个六尺大汉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。他说，在受洗这件事情上，我抗拒太久了，我真的不应该。请大家不要像我这样。很多时候大家说，我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做了觉知的祷告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信称义，不是靠着行为，不是靠着这些外在的东西，不是靠着宗教的礼仪。上个礼拜冯牧师不是刚说吗，哪怕到约旦河里受洗，对不对？洗个100遍 1000遍，只要我们真心的信，这才是最重要。没错，是真心的心最重要，我们也不是靠着受洗得救，但是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个礼仪，不要轻忽这样的记号啊！我在这里已经打出来，因为我不会这个怎么一摁，然后啪那一行再出来，所以呢，大家已经看到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